广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1号，2月23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美国海关停止川普对等关税，最高法院裁决生效啊。第二个是台湾公布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档案。第三个是历史性的暴风雪席卷美国东部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安局2月23号宣布对台湾戒严时期的政治档案全部解密啊，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全部移交给国发会档案局，一件都不留，一个字都不遮挡。那民国政府戒严时期的黑历史即将摊在阳光之下。民国政府是1949年迁台，从1949年到1987年实施戒严。那么这个戒严长达38年，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戒严。这段时期民国政府实行威权统治，它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民国政府的保密局、警备总部啊等威权单位，在戒严时期对台湾实施监控和侦查，台湾民众遭受了系统性的政治迫害和人权侵害。根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数据，戒严时期有14万台湾人以叛乱、匪谍等罪名侦办，有3000到4000人被处决。台湾赖清德总统去年出席228事件78周年中枢纪念仪式致辞时表示，政府应加速政治档案开放，追查历史真相。台湾国家安全局说，这次档案清查工作前后进行了1年4个月，最后一批档案在2月23号完成移交，纸本档案一共装了94箱啊。国安局说，解密的档案包括监控和维安相关资料、出入境管制资料、海外台独团体活动资料、叛乱案件关系人资料和判决，所谓的反动文化出版品啊、出版物啊、这个匿名检举调查资料等等啊。那么国安局指出，政治档案开放对调查真相、还原历史、促进社会和解具有高度的重要性。根据行政院送交国会的施政报告，台湾国家档案资讯网公布了45万笔政治档案目录，超过290万页政治档案的内容分析，85万笔人民索引，以及209万页去标识化的政治档案全文图片。那么另外，截止去年12月底，台湾法务部总共审查通过了7719件国家不法案件啊，将陆续办理叫平复公告啊，就是平反的公告，彻底涤除国家不法加诸于受难者的污名。与此同时，法务部审结生命人身自由受侵害赔偿案件2710件，赔偿金额总计74亿。那么历史档案一件不留，一字不遮，国民党的虚伪画皮现场就剥掉，干得好，这是第一。第二，墨西哥国防部2月22号通报，在军事行动中击毙了墨西哥的头号通缉犯，跨国贩毒集团 CJNG 的头目叫梅西奥塞万提斯啊。那么墨西哥陆军和国民警卫队执行了这次行动，美国提供了情报支持，但是美军没有参与直接行动啊。那么这是墨西哥政府近年来打击贩毒集团取得的最大成果。那么塞万提斯外号叫El Mancho 是全球最大的毒贩之一，美国悬赏这个1500万美元通缉他。墨西哥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这次逮捕行动发生在西部的哈里斯科州， 叫塔帕尔帕镇。这个区域就是 El Mancho 帮派的主要活动地区。行动中当场击毙了四名帮派成员，另外有三名帮派成员在送往墨西哥城的途中伤重死亡，其中就包括 El Mancho。那么有两名帮派成员被捕，有三名墨西哥军队的士兵在行动中受伤。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说，这次行动是由墨西哥特种部队在双边合作框架内执行，美方提供了补充情报。那么随即贩毒集团 CJNG 这个掀起了一个报复行动。贩毒集团的报复行动是主要集中在八个州，哈里斯科州、瓜纳华托州、纳亚里特州、米切肯州、科里马州、格雷罗州、塔毛利帕斯州和萨卡特卡斯州。那么贩毒集团用燃烧的汽车、燃烧的巴士或者卡车设置这个毒品路障，堵塞道路，甚至是封锁高速公路。那么贩毒集团在一些城市纵火焚烧商铺，目前暂时还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报告。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叫巴亚尔塔港，浓烟滚滚。BBC 报道说，目前有几千名游客被困在巴亚尔塔港。那么巴亚尔塔港是海滩风情，它是墨西哥西海岸一个热门的旅游城市。那么贩毒集团武装分子的袭击在墨西哥引起了全国性的混乱。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发表声明，要求墨西哥民众保持冷静。那么2月23号墨西哥有好多个州宣布学生停课，哈利斯科州的职业足球赛推迟。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要求哈利斯科州、塔毛利帕斯州、米切肯州、格雷罗州还有新莱昂州的美国公民在受到影响的地区就地避难。加拿大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巴亚尔塔港的航班，并且建议乘客不要前往机场。美国联航和美航取消了飞往巴亚尔塔港和瓜达拉哈拉的航班。那么达美航空有一架从亚特兰大飞瓜达拉哈拉的航班改到飞奥斯汀。那么哈利斯科州的州长表示，公共交通已经暂停，他要求这个800万居民待在家里不要出行，直到局势得到控制。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在墨西哥的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警惕，关注当地政府发布的情报通告，并严格遵照执行。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及时报警，并且适时和中国驻墨西哥领事馆取得联系。那么这位叫 El Mancho 的这个塞万提斯，现年59岁，他出生在墨西哥西部米切肯州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最终他成为现代墨西哥令人闻风丧胆的贩毒大佬。过去10年中 El Mancho 成为墨西哥头号通缉犯，美国是悬赏1500万，这个征集抓捕他的线索信息。那墨西哥贩毒集团的主要的运营模式就是走私，用走私的手段把这个毒品从墨西哥走私到美国，包括芬太尼、可卡因、冰毒。那么特别是芬太尼，在之前有一个墨西哥跨国性的贩毒集团叫西纳罗亚，原来是最大的贩毒集团，后来他的首领也是被击毙，然后他就瓦解了。所以他们这个 Elemental 就迅速的占领了这块市场，就向美国出口芬太尼的这个市场，并且把它的势力扩大到墨西哥的各个地方。就算在墨西哥的犯罪世界当中， Elemental 也被认为是手段最残暴的毒枭之一。他领导的这个 CJNG 这个贩毒集团杀害了几十名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还把他们的尸体挂在这个桥上恐吓政府的执法人员。所以呢 GB Elemental 被视为总统辛鲍姆的一次重大胜利啊，那当然也是避免美国把手伸到墨西哥去啊，川普政府啥都会干啊。第三，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20号通过决定书，推举金正恩担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中社强调，在金正恩领导下，朝鲜以核力量为核心的军事威慑得到了彻底的加强。决定书指出，金正恩建设了一支能够应对任何侵略威胁和任何形式战争的革命性的武装力量，使得国家战争遏制能力明显提升。新华社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金正恩发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他愿意同总书记同志一道，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好这个重要共识，谱写中朝友谊崭新篇章。这个贺电呢写得热情洋溢，但是不大亲热啊。朝鲜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跟中共一样，那主要是巩固领导权威，调整党内人士，明确政策方向。这次大会大概有5000名代表出席，这次会议重点是集中在经济困难和粮食短缺的问题。路透社引述韩国庆南大学朝鲜问题专家林以哲分析，他认为金正恩再次担任总书记的职务意味着朝鲜政权结束了危机管理模式，进入一个自信稳定长期统治为目标的阶段。那么这次劳动党九大选举产生了新的这个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啊，那些被视为旧势力的高层人物落选这个中央委员，显示朝鲜开始进入新老交替的权力结构调整啊。那么落选的中央委员包括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长叫崔龙海，一个是劳动党书记朴正天，党中央军需政策顾问李秉哲，负责涉韩事务的李善权和金英哲，那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的部长赵春龙成为中央委员，他负责新武器研发，得到了金正恩的信任。法新社指出，朝鲜过去几十年实行先军政策，从2006年到2017年，朝鲜进行了6次核试验，并研发洲际弹道导弹。朝鲜方面将核武器视为抵御美国、韩国、日本这个军事压力的生命保障。这也是金氏家族执政以来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在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执政时期中断了，那么金正恩在2016年恢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13岁啊，不是15岁，忘记13岁好像是啊，他已经被确认是金正恩的接班人，但这次他好像还没露面，不知道要等他闭幕吧，估计啊。这也是个关注点啊，这是第 3、第 4。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2月23号推出一个翻墙平台啊，平台的网址叫 freedom.gov 啊，大家记一下啊 freedom 就自由的意思， gov 就是政府的意思， freedom.gov 这个网站，它帮助用户绕过网络封锁，获取不受审查的信息，尤其针对中国、伊朗、朝鲜等网络管制严格的国家。那么中国的网友可以试一下 freedom.gov。 那么这个平台的定位是对抗全球互联网审查的工具。美国副国务卿罗杰斯2月23号说，这是美国保护基本自由权利的最新举措，这是个好事。那么这个平台的程序采用开源匿名投匿名保护设置设计，不记录用户的 IP 或者浏览数据，它内置 VPN 功能，所以用户流量会显示在美国，会显示来自美国境内。那么目前这个平台上线了预览的画面页面，页面上面用简体中文写着，知识就是力量，捍卫你的言论自由权利，做好准备。那么预计这个平台未来几个星期会正式推出，大家保持关注。这是第四第五。CBS 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警方表示，美国男子马丁2月23号闯入美国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安全警戒区，美国特勤局和当地警方当场击毙了马丁。事发时川普正在华盛顿，并不在海湖庄园。马丁现年21岁，来自北卡罗纳莱州的卡梅伦，他在北卡的高尔夫球场工作。特勤局发表声明说，这个马丁独自开车从北卡来前往佛罗里达，途中购买了散弹枪。马丁是凌晨一点半出现在海湖庄园的北门附近，身上携带着散弹枪和燃料罐。特勤局两名特工和棕榈滩的一名副警长与马丁对峙，命令马丁放下手中物品。马丁放下燃烧罐，随后将散弹枪举到射击的位置。特勤局人员于是开枪将他击毙。马丁的表弟说，马丁是个文静的人，他害怕枪械，而且马丁一家都是川普的忠实支持者。那么这不是第一起有人持枪闯进海湖庄园啊。那么美国男子鲁斯2024年9月15号手持步枪躲在海湖庄园的球场外的栅栏处啊，当时川普正在高尔夫球场，后来特勤局也是开枪射击并且逮捕了他。鲁斯今年2月被判无期徒刑啊，终身监禁啊。第六，英国卫报报道，普渡大学对中国研究生申请者实施了不公开的封锁政策，特别是申请 STEM 项目的中国学生。美国信使报去年12月报道，普渡大学去年5月30号突然撤销了100多名外国研究生的录取通知，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的学生。那么中国学生先是收到了普渡大学各个学院的录取通知和资助通知，几个星期之后普渡大学突然又撤回了录取通知，没有任何解释啊，结果导致很多学生错过了其他的大学，不能上学。那么过去研究生录取通知通常是由各个院系自己决定啊，学校层面最终是签字确认，签字确认只是个形式。但是这件事情在去年发生了变化，去年3月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向好几所大学发信啊，其中就包括普渡大学，信中就要求学校提供中国学生在 STEM 领域的数据啊，理由是国安风险啊。信中还说，大量的中国学生进入理工科项目是以牺牲美国学生为代价啊，所以美国的一些大学就最近几个月取消了和中国机构的合作啊，限制中国的研究生对针对中国研究生的招生啊。但是对于限制这件事情，普渡走得最远啊，基本上全面封锁。普渡大学的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发表公开信指出， 普渡大学正在基于国籍进行软性的封禁啊，这种做法破坏了择优录取的原则，也违反了学术自由跟公平原则。这是第七、第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图文八号啊，图文八号护卫舰2月20号到2月21号穿越了台湾海峡。另外，澳大利亚国防部2月29号发公告，图文八号在南海进行了例行航行，这是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存在部署的一部分啊。澳大利亚国防部说，这类的部署啊，保护澳大利亚利益，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澳大利亚的长期安全与繁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啊。台湾国防部2月22号发表声明说，台湾密切监控周边的海中啊、海上和空中的活动。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啊，各国享有航行自由啊。美国军舰差不多每隔2-3个月就会穿越一次台湾海峡。那美国的盟国，比如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甚至德国，都会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去年9月6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军舰联袂穿过台湾海峡。去年的9月12号，英国和美国的军舰也是联袂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第七、第八。共同社报道，美国和日本两国政府2月18号在美国举行延伸威慑这个磋商会议啊，双方讨论了中国核战力的快速不透明的扩张，俄罗斯不履行军备管控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会议呢，有个敏感的地方是什么？美国重申将会动用全部的能力，包括核力量，为日本提供防卫保障啊，这就是所谓的延伸威慑啊。那么美日延伸威慑磋商是从2010年开始定期举行。那么中国政府美国政府最近指责中国在2020年6月22号在罗布泊举行了地下核试验啊，地下核试验啊，核爆炸啊。那么最近一直在追这件事情，但是中国那边好像似乎没太理会啊。这是什么？这是为川普访问中国做准备啊！川普一直说他访问中国，但是中国那边好像不大热情，所以美国一定要找一些东西来捏一下啊。第八、第九啊，乌克兰2月23号凌晨发射了几百架无人机，攻击无人机飞越1000多公里啊，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攻击俄罗斯达旦共和国的叫卡列伊基诺棒站啊，这个棒是石油运输管道的棒站。那么这次袭击引发了棒站6次连环爆炸，有2个大型的储油罐起火啊，火势仍然在燃烧啊，燃烧超过了12个小时。那这个棒站是俄罗斯德鲁日巴输油管道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和动力供应站供应点啊，从这个棒站输出去的石油每天是140万桶啊，主要是通输往哪里？中欧国家啊。那么这个棒站每个储油罐5万立方米。那么经过这次打击，俄罗斯向欧洲输送石油终于停止了。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仍然向欧洲中部国家，主要是谁？匈牙利提供石油。那这个棒站一被炸，那就停掉了啊。这是你看，乌克兰战争已经爆发了4年，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向欧洲供应的石油才停止，而且还是乌克兰给它炸掉的。另外，日经亚洲报道，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和白罗斯军工企业叫 ZTEM 在2023年12月20号签订了一个合同，中方向白罗斯提供生产122毫米火箭弹头的零组件的一条生产线，向他提供一条生产线，这个生产线是生产火箭弹弹头组件的一个组件，这条生产线生产组件，那么白罗斯用人民币支付2680万美元的这个货款。那么122毫米火箭弹头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用的最多的武器啊，武器弹药啊，那等于是中国在援助俄罗斯入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啊。那白罗斯反对派团体向日经亚洲提供了中国跟俄罗斯签订的合同，合同显示这条生产线从2026年3月开始安装，也就现在正在准备安装了，预计7月份安装完毕，今年下半年量产，初步的规划是年产12万发。那么这些火箭弹的弹头零组件将会出口到俄罗斯。文件显示，白罗斯军工企业2023年10月18号获得了运输这些火箭弹弹头的合格证书，而证书是由俄罗斯认证机构发出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运到，把这些零组件运到俄罗斯去。那么中国政府一直在否认向俄罗斯向白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又撒谎了。第十，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女儿黎彩2月21号在纽约邮报发表公开信，这份公开信是给谁的呢？给谷爱凌，希望谷爱凌发挥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促成中共释放黎智英。黎彩在信中祝贺谷爱凌在米兰的冬奥会上取得好的成绩，接着他提到说美国的成长背景和教育赋予他使命感，让他立志以自身的影响力成为善的力量。李彩说，正是基于这些共同的价值，恳请谷爱凌出面为黎智英发声。黎智英是2月9号被香港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黎智英现年已经78岁，20年意味着他会死在监狱。李彩的公开信在网络上引起了讨论，有网友说这是一封出色而且聪明的政治行动，但是中国支付谷爱凌1400万美元的代言费高于美国的任何赞助，谷爱凌不会为此冒险。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先来讲讲美国东部的大风雪。纽约时报报道，今年最大的一场暴风雪2月23号继续席卷美国东岸东海岸，大范围的降雪、狂风以及低能见度导致交通瘫痪，有几十万户人家停电，暴风雪警告范围覆盖了超过4000万美国居民。气象部门指出，这场暴风雪短时间之内不会减弱，它对公共交通和公共安全产生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一的晚上。就在第一片雪花飘落前的几个小时，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国家气象局2月22号提高了降雪量的评估，纽约市预计有20英寸的降雪，长岛地区将会有20到24英寸的降雪，这将是一场历史性的冬季风暴，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暴风雪。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截止星期一上午六点，新泽西的纽瓦克国际机场和泰特伯勒机场达到了官方暴风雪的标准，当地阵风超过了每小时35英里，并且持续至少三个小时，能见度低于1/4英里。气象学家预计，随着风力和降雪的持续增强，长岛和康涅狄格州、罗德岛州、马萨诸塞州的部分地区 星期一也会达到这个标准。那么这场风暴对美国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冲击，纽约州、新泽西州、特拉华州部分地区12小时之内降雪量会超过30厘米，那么多数降雪集中在夜间。气象部门预计新英格兰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雪量会超过60厘米，60厘米很高啊。那么纽约州部分地区降雪可能达到45厘米，从弗吉尼亚沿海到缅因州多个沿海地区预计降雪会超过30厘米，从大西洋城到波士顿降雪量可能会达到45厘米以上。按照气象学的标准，这场风暴已经达到了强风暴的级别。过去24小时之内，风暴的气压下降到了37毫巴，其中过去12个小时下降了26毫巴，符合炸弹气旋的定义。那么这类的风暴通常伴随着极端降雪和破坏性的强风。那纽约地区部分区域的降雪尤其严重，国家气象局表示，长岛的罗康科马的麦克阿瑟机场累计降雪已经达到20英寸，南岸森特莫里斯接近 19.8 英寸，新泽西州叫帕斯安伯伊的降雪量也达到20英寸，纽约中央公园截止星期一凌晨的官方积雪厚度是 9.3 英寸，那么预计在早高峰时期会迅速增加。恶劣的天气重创交通系统，纽约市和新泽西州政府都发布了非必要不出行的禁令。纽约市的禁令持续到今天的中午，新泽西州会持续到早上七点。新泽西公共交通公司暂停所有的火车、公共汽车、轻轨的服务，长岛的铁路全面停运。大都会北方铁路多数的线路改为每小时一班或者是周末时刻表，哈德逊河以西的线路暂停运行，纽约市地铁出现了延误，多条线路改为慢车运行， C 线从星期早上开始停运，市内的公共交通普遍延误。那么费城都会区公共交通全面停运，罗德岛公共交通局、马萨诸塞湾交通局、东南宾夕法尼亚交通局都不同程度的缩减或者暂停了公共交通服务。媒体表示，东北走廊多次航班被取消，从缅因州出发的叫道恩伊斯特号以及开往纽约以及更南方向的列车也停掉了，航空运输几乎陷入停滞。那么星期一全美有超过5500个商业航班取消，主要集中在纽约、纽瓦克、费城、波士顿。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拉瓜迪亚机场、纽瓦克机场、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等有 90% 的航班暂停起飞。那么星期天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全美国有将近40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向旅客发布旅行警报，提醒没有航班安排的乘客不要去机场。那么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免费改签的政策，选择放弃行程的乘客可以按规定申请退款。那么另外暴风雪还造成大面积的停电，那么大西洋中部地区超过26万户停电，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新泽西州跟特拉华州。教育系统也是受到影响，纽约90万公立学校星期一放雪假就连远程课程也全部取消。那么在城市的角落，风暴对弱势群体有影响最严重，皇后区有无家可归者营地 有人选择在暴风雪中露宿啊，让他们走，他们也不肯走，他们宁愿待在户外，也不愿意进入这个城市避难所啊，等等啊，这个这是气象部门预计，这场暴风雪将会在星期一晚间逐步的减弱，但是在最强的阶段，从纽约到波士顿一线，将会每小时三英尺，每小时三英寸的降雪和持续的强风啊，所以交通、公共安全的风险仍然非常的高，留在家里保持安全很重要啊。那么美国海，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关税。美国海关宣布停止川普对等关税，最高法院的裁决生效啊。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美东时间2月24号凌晨停止征收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对等关税。美国最高法院这个2月20号裁定对等关税违宪，这就意味着川普政府开始遵从并执行最高法院的裁决。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通过货运系统的信息服务叫 CSMS 发布公告，公告说从2月24号凌晨开始停止所有和川普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发布行政命令的对等关税代码啊。不过呢，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后的四天内仍然在这个入境口岸征收关税啊，他也没有提到进口商如何获得退税的安排。公告特别指出，停止征收根据国际经济权利法的对等关税并不影响川普，我不知道他凭什么这么说啊，加征其他关税，包括根据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啊，和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征收的关税。公告表示，该局将视情况通过货运系统信息服务向贸易商提供进一步的指引。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裁定川普政府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开征对等关税违宪，那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随即停止了征收对等关税，说明川普政府正在执行最高法院的裁决。川普总统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召开记者会，他宣布已经准备好了备用方案。第一，援引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向全球贸易伙伴征收 10% 的关税。川普还说他会运用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可能会加征更多的关税。差不多不到24小时，川普又宣布把这个关税税率提高到法律允许的 15% 的上限，并且立即生效。川普说他会在接下来的150天之内确定并颁布新的合法关税。消息人士透露，白宫内部对川普突然提高关税感到措手不及，其他国家也乱了阵脚，都在急于研究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和川普新关税税率可能造成的后续影响。德国总理梅尔茨星期六说，他三月初访问美国前会和欧洲盟友举行会谈，明确欧洲立场并对美国做出集体回应。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星期天发表声明说，我们始终反对这些不合理的关税，我们正在评估新税率的影响并研究所有应对的方案。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星期天在接受 CBS 采访时说，他不确定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会带来什么后果，他希望美国后续的关税计划都能够经过深思熟虑和符合美国宪法， 以免给贸易伙伴带来更多的挑战。自信公司安永博智龙首席经济师叫达科说，目前仍然有很大的变数，根本没有办法制定计划。你先是听到关税取消了，等你想着怎么申请退税，几个小时之后关税涨到了 10%， 第二天又涨到 15%。 现在是缺乏稳定的框架，缺乏稳定的框架会损害经济，损害招聘，甚至损害投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测算，川普政府征收的对等关税已经超过了1750亿美元。那么最高法院裁决之后，意味着联邦政府可能要把这笔税款退回，否则美国政府将会面临海量的诉讼。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天分别接受 CNN 和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贝森特表示，有关贸易伙伴或者企业要求退回被非法收取的税款的问题，将会由下级法院处理，政府会遵照法院的裁决，但估计需要很长时间。贝森特说， 15% 的新关税只是个临时措施，为的是确保财政部陆续有收入，最终政府会依据其他的法律来征收关税，以此取代新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接受 CBS 采访时说，最高法院推翻川普的关税政策，美国和欧盟、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达成的贸易协议仍然有效。格里尔说，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表明要退出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正在和这些贸易伙伴积极对话。格里尔说，我们希望他们明白这些协议会是个好协议，我们会遵守这些协议，也希望贸易伙伴支持这些协议。格里尔在 ABC 的节目中提到川普今年4月访问中国，格里尔说，川普访华是要维护稳定，确保中方履行协议的义务，购买美国农产品跟波音飞机等商品，确保他们向美国提供稀土资源。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星期天发表声明，欧盟强调履行双方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的重要性，他要求美国履行承诺，尤其是欧盟商品必须继续享有具有竞争力的待遇，关税税率不会超过已经商定的上限。欧盟说，不可预测的关税会造成混乱，并削弱全球市场对美国的信心。川普总统把最高法院的判决说成是单纯的否决了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法征收的对等关税。所以川普的意思就是，既然针对这个法律征收关税不行，那我就换个法律作为依据来征收对等关税。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并不只是针对对等关税的法律依据，它的判决核心是要求总统在制定对全球贸易体系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时，必须取得国会的明确授权。高等法院这次裁决还画出了三条红线：一是总统不能以长期存在的问题作为紧急状态的原因；二是总统不能绕开国会行使有实质性税收的权利；第三，总统不能够依据历史上的模糊法律给自己授权。这就意味着川普总统不管根据哪条法律去征收关税，他都要得到国会的明确授权，否则就违宪。这等于是说，川普在记者会上宣布的备用方案，就 Plan B， 也是违宪，根本不用审。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最高法院的判决把川普总统以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的这条路径给堵死了。川普总统跳脚大骂法官，对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会有什么影响，但问题是川普的备用方案 本身站不住脚啊，因为有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前，川普这个备用方案随便有个官司他就完蛋了。理论上呢，川普的团队不应该不知道这个道理，这很简单，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知道，为什么川普团队没有，好像没有反应啊？川普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到底有多愤怒？2月20号下午3:19，他打电话给一家电视台，叫 C-SPAN 的电视台，有一个直播节目，他直接打电话打到直播节目啊，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决。当时川普用什么名字？用 John Barron 是他年轻的时候用的一个名，经常用的一个名字。他用这个名字打电话给电视台的主持人啊，他说：“这绝对是你这辈子最不应该做的决定，是真的啊。”杰克肯定也同意我的看法，这真的是个糟糕的决定啊。这个哈基姆杰弗里斯。他就是个笨蛋啊！查克苏默就是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他连个芝士汉堡都做不好啊！真正的美国人肯定不会高兴，他简直是耻辱啊！反正这番话车轱辘话在那讲，他还掩盖他的声音和语调。但是基本上世人都听得出来是他的声音啊。你通过这番话，你差不多可以看出来川普当时的这个失控的这种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幕僚啥都不敢说啊。实际上呢，川普现在嘴硬呢，除了一部分这个不看新闻的 MAGA 能够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以外，这个动作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你想一下，现在海关已经停到了对等关税，对等关税一取消就没什么关税了，就等于就是原来的关税就没有了。那川普，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川普说即时生效，不存在即时生效这回事，川普总统一定要签署一个行政命令，而这行政命令拿到海关去执行，才会有所谓的新关税。川普总统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签署这个行政命令，所以我们还要看川普。当然川普每天讲很多话，你听他讲话，如果你这每句话都当真的话，你肯定会疯掉。那我们现在就看他说他要有个 Plan B， 这个 Plan B 肯定要签署一个行政命令，这个 Plan B 才能实施，我们看他到底会不会实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搞得有点晚，因为是内容实在太多，其实还有很多内容我们没有那个啥，没有我们没有放上来啊。因为今天周末有很多的新闻啊，那所以今天我也有点赶，因为我不想占用太长的时间，我还想留点时间给大家提问题啊，讨论问题啊。好，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观点，每天听你的节目，谢谢。虽然我们全家已经移民，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非常关心家乡的状况，同时也非常感谢你的付出，感谢啊。如果你移民，你的住的地方就应该是你的家乡啊，要落地生根，落地生根，那就是你的家乡。观点，听到海关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感觉民主制度不让总统独裁任性。是的，情况这两天和远洋船员的朋友聊天，他说除中远集团外，世界主要船运公司都为远洋邮轮装了 Starlink， 并且不限制上网时间和流量。中远的船有私下装的，但要船员自己负担费用。各国船舶进入中国领海后，就必须拆除 Starlink 设备。有些外国船 不懂得不熟悉规则进港后被高额罚款，中共也要做中国版的 Starlink 信息审查的网络，绝对不可能挑战 Starlink， 可能只是东施效颦笑话一场。中国正在准备做这个事情，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想学习这个 SpaceX， 我就是叫什么多次使用的火箭，但是还到目前为止还不成功。但如果是每次发射都要用一颗火箭的话，成本就太高了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就是中国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按照马斯克 SpaceX 的做法，那就要多次使用的火箭，中国现在还不成功。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如果单次每次都是一次性的火箭啊，成本就有点高啊。情况郑丽文春节撞钟，红绳超自然抖动，今天台湾宣布公布白色恐怖的政治档案，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甲午年，今年是丙午年，国民党本命年犯太岁，这匹老马的本命年难过了。 OK， 马英九是属什么的？马英九是属马吗？不知道哈。观点：美国应该尽快制定新的法律规制应对中国倾销和芬太尼入侵。我们看到欧洲已经伊斯兰化啊，你的消息不准确啊。我觉得你的信息不准确，欧洲没有伊斯兰化，欧洲怎么可能伊斯兰化？欧洲还是以基督教为主吧啊。观点：非常感谢王先生的报道和新闻评论，我听到那一对小青年拿洗衣机的文章，感动得想大哭。在高压工作回报低的艰难之下，他们仍然如此朴实的向善生活。愿他们这些人能有好报。是的，是的，那篇文章真的很感动啊，写得真好啊。情况两个月前，有香港市民在营地看到中国游客乱抛垃圾，叫他们捡回垃圾，中国游客不以为然，还说别以为你们香港很高贵啊，这就是文革的影响啊。观点。福建彭宇案再现，这就是政府故意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民众站出来的勇气，分化民众，使其成为无效阶级，人再多也是无效阶级，好统治。 OK， 情况一，小红书上讲养老金，父母都是2万多，两人啥也不干，一个月就4万，如此腐败的政府哪有不倒的道理，体制内这帮既得利益者早晚会得到清算。你们知道为什么国民党痛恨民进党吗？特别是那些国民党的老一辈，为啥？我告诉你，国民党的军工教他们的退休金跟中国大陆体制内的退休金水平是一样的，理解吗？蔡英文总统进行的这个退休金改革、年金改革，就是把这个水平拉到一样，连总统都一样，退休金的水平连总统都一样。所以国民党的这些老人们痛恨民进党，原因就在这里。你以为是什么政治理念？没有什么政治理念，就是恨他啊，恨他退休金少了很多啊。提问：最近中国各大视频号平台涌现出大量圣战知青下乡的视频，视频将知青塑造成在那个火热且质朴的年代，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自我牺牲艰苦奋斗的形象，请王老师如何看待这个现象？是吗？我没看到啊。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就是通过这种洗脑行为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找出路啊，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就业啊，找不到岗位啊， 找不到工作，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现在不会有年轻人跑到农村去。为啥？因为农民都离开农村，你怎么要求城市的年轻人去农村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农村也没有岗位给他们。网友观点，那是因为农民没有话语权，事实上知青下乡才几年就牺牲艰苦奋斗，农民在那个地域里生活了一辈子，说得对啊，说得对啊。农村对于知青来说他是牺牲自己，那农民怎么办？这网友说得非常对啊。观点，仅仅所得税一条就会导致大量的老板躺平，税率高的不合天理，司法没有独立，税务稽查可以任意说你偷税而罚款抓人，这么恶劣的环境必然导致人人躺平。特别是私营企业，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就业岗位吗？找不到工作吗？找不到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私营企业老板躺平了呀，没有别的。三件事情导致这个后果，第一，国进民退啊，国进民退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查税啊，他这也是倒查30年，第三，远洋捕捞，现在变成近海捕捞，这三件事情之下，你觉得还有几个私营企业老板会非常努力的去发展他的业务？不会的啊，当私营企业的老板都躺平的时候，私营企业解决了中国70%的就业岗位，那你就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吗？啊，观点，关于新闻查座里讲罚 YouTuber 可以参考土改，地主抓光了富农，富农揩不出油来抓中农，所以 YouTuber 抓完之后会继续抓抖音、小红书等等，因为这些博主往往在非几之内，政治身份单薄，很容易揩油。没有了，其实一直在抓，关于直播带货，关于直播带货这件事情一直在抓，一直在抓，跑很难跑掉。罚你记得吗？最早罚那个谁，罚了几个亿啊，已经抓完了。如果抓到 YouTuber 来的话，说明什么？说明圈里面已经没什么油水了啊，要开始在海外动手了。观点，西方的历史中各种战争斗争的目的都是围绕着如何完善规则技法，从而诞生了大宪章，斗争双方签署契约，王在法下，把权力限制在规则之内。而东方大国讲的是中国了，历史中各种斗争无论打着各种何种光鲜的口号，目的就是围绕着权力，这种围绕着权力的争夺催生出来的韭菜们也普遍只相信丛林法则，认为全世界都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最后导致这片土地上根本无法诞生华盛顿，因为没有诞生华盛顿的土壤，也没有人让韭菜们齐刷刷的认知觉醒。教育的方向目的也就是维护权力的稳固，所以学校课堂充斥着假历史、假叙事，以便于愚民、弱民、疲民，不讲规则、不择手段，教出来的要么傻、要么弱、要么骗、要么忙于内卷。清醒的人只有一条路，逃离。写得很到位，很好。马英九属虎啊，属虎，马马虎虎啊，马马虎虎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